各位贵宾，欢迎搭乘朝日航空 AM003 高雄飞往日本2020年。本航班由空服员 Angela 以及导游 Masa 为大家服务。为了大家的舒适及安全，请将音量调到适中，以免耳膜炸裂。请系紧安全带，竖直椅背，飞机即将起飞。请，反正我现在我另外一位乘客还在找酒。
自己倒酒的啊、
okay. ，但是是、不好意思，
要去客诉，
又乱客诉啊！
客诉有用吗？
有啊，客诉的话，我们就会还要去回复公司说当下发生了什么事，
写报告。
对，然后他确认之后啊，那就是我的事的话，那我就会被扣年终。反正我觉得以前什么高中、国中被记警告什么的，说实在，好像真的。毕业证书上面也不会写这些记录、但是现在已经出社会了、当公司记你这些的时候，最直接伤害你的方法
就是年终，
对，
就是你的钱
、没错、说到钱，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最惨的时候了，
真的，今年只赚了2个月而已，
对啊，两个月过到现在，好，我们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盘点一下2020年，毕竟我们现在是飞往日本的航班，我是空服员 Angela，
我是导游 Masa，
所以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2020年的日本，发生了几件大事，
我们哪些事？
对，我们整理了6件，好，第一个呢，这样要先说我们，就是在今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你的？
今年的一个字，那还用说？当然是惨啊！我要在腿上刻一个惨字啊！
已经刻骨铭心到刻在腿上了，是不是？
太惨了！今年就只赚2个月，然后接下来10个月全都在当无业游民，想要工作也没工作可以做，然后一切都是疫情害的，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只有台湾好就好，台湾做的再好，你国外日本线，像我日本线，日本。在那边没用，敢没用，没录音，还不是要没用吗？
我们这样子可以播吗？
不管，我要骂出来，今年就是最后，让我骂吧。
但是这一点看得出你有一个优点，你很会存钱呢。
那怎么说？
因为你只赚了2个月，可是你却活到了现在。
我也是极度的省吃俭用啊。一直在慢慢的挖自己的老本在过、啊、
对，怪不得我们现在两个可以坐在这边跟大家聊天。
对，还真希望赶快可以疫情结束开工了。
对，你应该很想念带大家就是出团的样子吧？
其实我比较想念去日本居酒屋喝酒。
我们现在已经每一集都在喝酒，还不够让你怀念吗？
氛围不一样嘛。
好，那我们现在闭上眼睛，请、就是请听众朋友也闭上眼睛、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都是日本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带大家去颅内旅游一下。
对的，我希望可以来个颅内居酒，然后前面再摆一盘烤盘来烤猪大肠。
为什么都是臭的东西啊？
这样子配酒才好喝。
好啦，那2020年的汉字，日本人，怎么了？你是什么话想说吗？刚喝完一口啤酒。
没有，我说完、你嘞。
哦，你也想很好奇是不是？
对啊，你是什么字？
我松吧，放松的松。
放松的松哦。
对。
为什么？
因为也跟你一样，2月之后班就陆陆续续的减少。对，虽然实质上我的薪水也是减少了，可是它让我的生活不会这么的紧绷跟紧凑。
所以你本来在疫情之前是非常紧绷的生活步调，
对，这是我后来意识出来的东西。因为在当下的话，你不会觉得，你只是觉得哦，我今天有班就去上，然后有放假的话，我就是睡到底，或是去真的腰酸背痛了，我去给人家按摩一下，但隔天要继续上班。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平常都会一直在重复的事情，只是当你一个主要的重心被抽掉之后。对，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之前这么紧绷
哦，有放松才有知道之前是非常紧绷的。
对，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出了这个 podcast 了。
哦，对，这个要说是托疫情之福嘛，然后说有时间来弄 podcast。
我这人就是比较乐观一点、
真的是很乐观的。你这样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嘛。
好，那我们来讲讲日本。
日本，
他选出来的单字，
今年的单字是什么？
密集的密，
密集的密、啊、
对，但是我有一个好奇的是他们怎么去选这个单字的
啊？这个单字就是说年度代表汉字嘛，
嗯，
其实它是由日本的一个叫汉字能力协会、
哦、
去办的啦，然后每年每年都会从全国、去募集那个单字、嗯、你说你觉得今年哪个单字可以代表这个年度、然后再去做统计，统计得分最高的呢就是那个代表字，像今年是密嘛，
对，
然后附带一提，在两年前就是2018年那时候、
对、
我带团去京都，
你该不会也要去投票吧？
其实京都的那个清水寺、京都的清水寺那边就有一个投票箱。
等一下，日本的人是关你这台湾人什么事 啊？
我带团去那边，我就很想参一脚啊。
是可以投的吗？
反正投票箱在那边，我写了就投进去，我就寄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写了个 PPAP。
哦，你不要去，你可以不要去破坏人家。这 PPAP 不是个单字。
可是2018年很流行啊。
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不知道 TPAP 的，请在留言告诉 Masa、欸。
应该知道吧？我应该。都知道吧？
我很抱歉，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对啊，
真的是很好笑、欸。
然后他们如果募集到这个字之后，统计出来的字再有一个僧侣、就是高僧嘛，道行地位高的高僧，在清水舞台上面去写那个字，我当场挥毫写下那个字出来、然后就去供奉那个字。
哇，那个道生也要多才多艺才能写出好的毛笔字。
你的毛笔字如果太难看的话，说不定人家还会小吐说啊，怎么写那么难看呢？反正重点要写的好看，气势，
对啦，
气势要出来，
气势要强。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哦，第二个是什么？
哦，第二件事比较惨一点，在九州啊、七月的那一场豪雨、死的有77个人，可是失踪到现在失踪还有2个，
哇，所以加起来快80个人。
对啊，你是不是专门就是去九州的导游、
我其实后来带九州比较多了。那不止今年，其实去年就也蛮常带九州了。九州这个地方在日本主要4个岛里面是最南端的，最西南方嘛。
热带雨林的概念吗？
对啊，那个地方就靠近亚热带嘛、然后那里跟冲绳都是像台湾一样靠近亚热带，那周遭呢又都是太平洋，这种很容易生成台风的地方，所以台风出现的话呢，就很容易往这两个地方跑啊。
它在集中地。
对，要不冲绳，要不九州。那今年很惨，其实去年也很惨、造成土石流啦，然后道路坍崩啦、然后山坡地滑动啦。那反倒是台湾，我觉得因为台湾之前很多嘛，
对，
那可能因为日本最近也开始暖化热带化的关系，所以台风慢慢的也从台湾跑到日本去了。那首当其冲就是九州跟冲绳了，真的是蛮可怜的。那我说一个经验，就是说 我在去年也是带团去九州，那我记得在佐贺县吧。我那个时候也是下大雨，下好大雨，下到什么？下到我们要去的景点，整个都淹到小腿了。而且、
那不就行程就泡汤了？
对，行程要泡汤。而且我们在车上我们有接日本网路的，就是说你信卡有换可以上网的信卡，有接上到日本网路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在同一时间收到什么？收到日本政府
传的豪雨特报吗？
对，日本政府传的那种豪雨特报的避难简讯。然后虽然跳出来都是日文，你在那边，如果你有上网，在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收到日本政府发的简讯，给你说叫你啊要注意哪边有豪雨，然后要注意避难这样。
那这样子历史博物馆也没有开吧？都已经淹成那样
了。那个景点，对啊，后来就我们那一天就放弃了，就直接回饭店、但是呢、隔天我还是硬是挤了时间出来去
啊，这样子不是会就是 cover 掉你原本隔天该有去的行程？
可是没办法，因为客人出了钱就是买我们这些行程啊，那菜单上怎么写，就行程上怎么写，我们就要给这些菜啊。像如果隔天晴天可以去了，那你又没去到，说不定客人回头会客诉我们说，我付了钱买这些行程，你怎么这道菜没有出，这个行程没有给我这样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我还是想办法提早出发，然后稍微压迫一下行程的时间、总之把菜给出好出满。
这种我可以感同身受。
你可以感同身受吗？
因为假如好大雨啊，或者是台风天， 我们的班啊，
哦，你们班啊，
照常举行哦。
你们是飞机好大雨，你们还照飞？
照飞啊！哎、欸，所以说起来，有点是我害到你们哎、欸。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飞，你们就可以去，你就得把它带好。
我们都是使命必达，这一行就是这样。
没错，好吧，我们再用一个难过的心情来看第三个。安倍晋三他卸任了。
哦、阿倍江。
安倍晋三是谁？
阿倍江，安倍晋三就是前任的日本的首相嘛。现任的日本首相是菅义伟啦，那他其实是留守的首相。首相是在日本等于是台湾的行政院院长
哦。
那政治的一些权力是由他来掌握的。
对，
那之前就是由这个安倍晋三。
嗯
嗯，那安倍晋三他、
哦、那他卸任了，成为一个新闻，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对啊，他这个人其实蛮厉害的是，他是任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个日本首相，
嗯、
一共七年又八个月。
哦，
真的很
久。那平常的都是多久？就是因为七年八个月最久的，基本上一般来说。嗯，可能三四年这样子，
通常也是四年左右，
哦，
四年左右，哎、欸，这个可能我还要再查一下了。不过大概也是就是三四年左右，有点像总统任期，但是他可以做到连任、连任再连任，他好像连了两任、嗯，然后后来又特殊延任一期，
哦哇哦，
所以真的是很久。再加上他的血统也很纯正，是首相世家、哦，
哇，首相世家，
他的那个祖父啊，
嗯、
就叫做岸信介。这个岸信介呢，是人称昭和的怪物，就是昭和时期的很强的一个政治官。
嗯、
那当时他就是率领日本，然后走向富强之道。
所以首相是可以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儿子。
他因为日本的政治
官僚是，那这样就不用选举啦。
没有，他们选举的话是由不是像台湾哦，从人民直接选总统、
哦、
而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议员。
在
就是像国会议员之类的、嗯哦、然后让他们来决定首相是谁，不是人、哦、不是人民直接选。
所以等于说，如果你要选首相，首先你要进国会议员。
对，由国会议员里面推派出来的代表，然后高票当选之后呢，再由天皇授权你当首相。
那这样不就可以贿赂天皇吗？
天皇哪需要你贿赂？天皇自己钱就很多了，
欸哦哦、
你要贿赂他的话，你考不好他还看不起你的钱呢、欸。人家的钱是多到你知道花不完的，有钱没命花就是指天皇。
好啦，我们直接下来赶快看第四个。
嗯，
哦，这个有趣咯，大阪他举行了一个投票，
哦吼，
他想要从府改成都，
哦，
类似我们现在县市合并，然后是直辖市这样子。
哦，这是今年的那个事情之一。
对，今年的事情，可是结局是大阪不想要成为都。大阪不想要成为都很重要嘛？因为其实我自己啊，打日本的新闻的时候，比较少看到这个新闻。
嗯
嗯，这比较像是当地才会出现的一个资讯。
其实这个要说起来，
你刚刚是偷喝一口酒然后破音吗？
被你听到泡沫的声音了
吗？啊，对，
没有。这个要说起来，要先解释一下日本的行政的区分啊。那日本有所谓的47个都道府县
啊、
嗯欸。那都是什么呢？就都只有一个，就是东京都，就是日本的首都。
哦，只有一个。
哎、欸，算是行政地位最崇高的。嗯、然后道也只有一个，叫北海道、
嗯。
这个相信大家都听过，北海道。然后府的话有两个，
嗯，
一个是京都府。
嗯，
京都府就是天皇的老家，天皇在那边住了千年之久。
哦，对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府是大阪府。
嗯，
大阪府呢，曾经是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
台湾人要去日本就会说，哦，我要去东京，不然就是大阪。
嗯，
就是比较常听到的。
对对，就比较有名的，地位比较高的行政划分、嗯。然后接下来43个都是县，各种县，各种县，各种县，哦，这样子。所以能够成为东京都，等于说你的行政地位比较高啊。那其实自古以来，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属于西日本关西地区、嗯、京都、大阪这一带。
对。
那后来由一个叫做德川家康统一了天下，他得到了天下、
嗯
欸，然后他把他的政治权力中心移到江户。
嗯，
江户是哪里啊？就是、
等等、
欸，
你是不是要开始讲故事了？ 我觉得这故事好像可以留在下一集说。
哦，没有，这稍微说一下啦，就是说，他把权力移到江户，就现在东京州，慢慢的东京就超越了西日本，超越了大阪。哦，所以其实站在大阪的心里看来不是滋味嘛。大阪里面有一群，算是说，希望可以把大阪地位拉起来的，那这一群人就提出了一个大阪都构想。
哦，所以才会有这个投票。
但是其实除了这一群人，除了这一群小政党的人之外，大部分大阪居民是觉得啊，我们其实在关西地方自己就自成一格了，
我们过得也很好，
过得很悠哉，过得好好的，那就何必要再去升到跟东京都一样的地位。
我们就是苗栗人嘛。
你们是苗栗国。苗栗国是不是苗栗国民过得很好。
欸，这是我的老家欸。哪黑哈甘宁啊。
哇，素晴らしい。
哦，谢咯。
所以就这个投票后来就没有过了。
啊，好，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个。哦，这个难过了。
啊，哪个？
甲子园停赛。
甲子园停赛。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是真的也是蛮难过的，为什么连续几个是难过的新闻？
没办法，2020年
啊，就是个难过的，
就跟你的字一样惨
啊，惨呐、啊。对，那这个甲子园停赛，其实对这些棒球部的高中生来讲，也是一件很悲惨的事
啊。怎么说？
因为甲子园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生就一次而已。
对，
你想想看，甲子园要怎么参加呢？甲子园是首先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嘛，他们要各自办各自的县大赛，取得县代表之后，在兵库县的这个甲子园、然后在这边举办一场比赛，从基层办锦标赛，然后慢慢达到冠军赛，所以说是每个高中的一个最高殿堂，而且是他们的青春的一个梦想，那好不容易取得了县代表，结果却今年却因为疫情的关系喊卡，排水你们不能来了。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甲子园这三个字啊，是我在 Netflix 的时候，有看到一部片。
哪一部片、
啊？叫《AV 帝王》。
AV 帝王。
对，他在讲说日本的 AV 是怎么样的起源。对，其中他有一个导演很会拍，然后他有拍一部片，劫车暴走。甲子园
劫车又暴走又甲子园，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AV 片，
怎么会有这种 AV 片？所以他在甲子园拍？
哦，他应该不是在甲子园拍，但跟你一样，就是心中的殿堂，所以要向他们致敬，这是一种幻想。
不行。
好啦，我们来聊点比较正面的。我有听过，有一部电影叫《卡诺》，对不对？
卡诺。
对，他是不是也关于甲子园？
对啊，他讲的是当时还在被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啊，1931年那时候。那其实台湾因为当时也是属于日本的一部分，所以那个甲子园代表大赛啊，台湾也有出台湾的代表。那台湾区的代表是由嘉义农林高校，简称卡诺
啊，嘉农，
嘉农还有卡诺。然后这个弱小的队伍，他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队嘛，然后来来了一个很严厉的日本监督，就是教练哦，来去教导他们，然后把这个学校的三个民族哦，台湾人，然后
原住民
跟日本人哦，然后这个一个混合队伍
哦，超多元化的，
对，超多元多民族国际化队伍，然后打到日本的甲子园里面。
哇！
那而且不止打进去哦，打进去就很厉害哦。
对，
他们居然还打到亚军。
他们哇，亚军哦，
那一届的亚军。
哎，我看里面有一幕，他们会就是胜利的时候会抓那个土，黑的黑土。
哦、这个是输了的话，输了的话会
输了才要抓吗？
对，因为输了的话你抱不回讲座，你至少把甲子园的土抱回去。
就跟我们赚不了钱就先吃土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抓回去不是要吃，而是留作纪念，留作自己青春的回忆、啊、他们有来到这个，赌上他们的青春跟热血，然后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土倒下。
怪不得2020年的高中生会哭，因为他们连土都抓不到。
对啊，你看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结果就喊卡，连甲子园都来不了。那、没关系。
怎么了？
体验到这一点，甲子园，有送他们土。 一人一包土，家族园的土。
你说一包一整包的培养土之类的，
家族园的黑土啊。哎，那虽然来不了家族园，那我没关系，我们给你们土当补偿，所以你们的青春跟梦想就是这一包土了。
我的天哪，
这个如果
这叫什么？
我真的哭笑不得。
那个有一个黑土是金哦，是什么是金？
是沉默是金吧？
沉默是金。
我把土塞到你的嘴巴，你就沉默了，那就变金了啊、哦。
那好好好、嗯，接下来呢？终于最后一件事、算是下半年来中比较好的事情。
什么事？
《鬼灭之刃》上映的时候，很快速的破百亿耶、电影
多快？
在十天之内哦，
十天之内。
对，而且我的资料啊，显它原本第一名是《神与少女》
哦，《神与少女》
对，第二名是《铁达尼号》。
铁达尼号，第二名是铁达尼。
第二名是铁达尼、但是现在《鬼灭之刃》已经超过第二名了。
哇，所以它取代第二名。
它取代第二名了，它现在有大约311亿的票房，然后《神与少女》是316亿，他们之间只差个位数哎，5亿。
这下宫崎骏老头也要慌张了吧？
对啊，我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可能听到已经超车了，但目前的资料是这样显示的。说到电影，日本的电影啊，就是它有什么跟台湾有不一样的地方？
先来聊聊票价好了。
哦，票价就不一样。
我们台湾的票价大概在280左右，是不是？
对，差不多，差不多。
台币280。日本的话呢，大概是日币1800，1700或1800。
很贵，就等于台币400多，300多块。
对啊，所以在日本看电影其实还蛮算奢侈的，
是奢侈品哦。
当然，懂得节约的日本人，他也想到去省钱的方法，就是说电影院会推出那种千元日，
日币千元，一千元日是不是？
就比如说每个礼拜一，然后每个礼拜你去看的话，就是日币1000元。
哦，这样子很便宜耶。
对啊，所以那除了礼拜一的千元日之外，可能礼拜二是 Men's Day， 就男士，男士去看1000元，然后礼拜三是 Ladies Day， 女士去看
1000元，
然后还有像是敬老日，年纪达到。
等一下，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你电影票的票种，然后分成五天平日，然后每一天就特别优惠给一个。
对对，然后还有幼儿票啦之类的，然后还有那种生障票之类的。对啊，所以其实票种就差很多了。
很特别。
而且，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是什么？日本的电影跟台湾比起来，日本的电影吼都是比较晚出的。我要讲的就是说，
比较晚出的
台湾的院线片跟美国是同步，美国在上的时候台湾就上了，但是日本是在台湾二轮的时候他们才上一轮，这是驻台湾的好处之一。
所以等于我们已经看完了，他们才刚上映。
我们可以跟美国同步看，比如说像什么《复仇者联盟》啦，这些超红的院线片，台湾已经上二轮，日本才在上首轮。但是这个说起来呢，也是日本保护国内产业了
啊、对对 对,
对，避免他们的首轮片被美国的首轮片打。你这言下之意
是台湾不懂得保护电影产业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对，然后这个除了说到保护自身的产业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讲，就是说日本的外国片，像刚刚说的什么《复仇者联盟》之类的，这是外国片嘛，他们会出日语配音版。你有没有听过《复仇者联盟》台语或国语在配音的？没有听过吧？但是日本会有，
会有日
语配音的，所以你看这样有保障到日语配音员的工作。二来是他们不用上字幕，因为日语配音的电影他们不会上字幕，
对，
不像台湾一定都会上字幕。日语配音的他们本国的电影他们自己不会去上字幕，这样子画面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干扰，你可以专心的集中在画面上。
对，
这个也是日本电影跟台湾电影很大的一个不同。
哦，天哪，我觉得很厉害，而且又很贴心，
真的很贴心，
而且有点爱国，就是有点大家都是哦日本人，所以我要特别制造出一个日本人的产物给你们。
对啊，对啊，对，支持一下本国的东西。
对，支持一下本国的东西。
Yeah.
好，以上就是我们统整的六件，
讲完了。
讲完啦，你是喝到第几杯啊？
我才第一杯，我快要被醉了。
OK， 我们同等的六件事情已经就是这样子，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 既然要颅内旅游，我们就要告诉大家，现在不能出国的话，我们可以去哪些地方。我们现在刚刚讲到的电影馆，对，其实台湾以前因为是日本统治的嘛，对，所以有日治时期盖的电影馆。
在哪里？
先别急，
好，
阿伯慢慢来。好，电影院的分类其实有三种啦，就是馆，然后座。阿伯，你在倒啤酒吗？没关系，我们这边就是放松的聊。馆座跟剧场，座的话就是银座的那个座，
嗯，
对，所以馆的意思是它是专门播放电影的，座的话呢是可以去演戏、戏剧或是电影。
哦，
那称为剧场的话，就当然就是只有演戏的。
嗯，
那我跟你说，高雄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高雄馆。
高雄馆，
嗯，意思就是，
它就是也可以放电影，然后也可以演大众演剧这样。
阿贝，我就说你不要再喝了吧。我刚刚说馆就是只能放电影，
所以这是放电影的。
对，高雄有一个高雄馆
专放电影。好，我知道了。
现在已经不见了
啊？不见了？
嗯，它之前坐落在五福路跟七贤路的交叉口。
哦哦，那个路口很大呢。
对啊，你知道那个像它现在变成什么吗？
变什么了？
变成一家 Seven。
Seven？ 难道你是说在
七贤跟五
福
的
那
家
Seven 了呗？
对，
我那家很久了，
很久啦。可是我觉得想要跟听众朋友讲的是，他们可以去这家 Seven 的，往七贤路走。会有一家盛味汕头火锅，五月天听说下来都会去吃的汕头火锅。
哦，那一定是很不错的咯。
嗯，再来是那个 Seven 呢，它面对五福路的路口，
嗯，
往对面有一家香茗茶行。
哦，香茗茶行，
我超爱它里面的白毫乌龙。
哦，
因为它喝起来，哎，是白毫红茶，好像是，它喝起来很像水果茶。
嗯，
你有喝过吗？
我没有喝白毫乌龙，但是我很爱喝里面的冷泡茶。
哦，对，
冷泡茶，但是因为冷泡茶它需要冷泡，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拍水卖完就没有了。
没错，我每次去的时候，绿茶或是乌龙茶全部都没了。
非常好喝，
好喝。
而且除了喝这个茶之外，我买完之后我要去隔壁吃个东西。
然后你吃什么？
隔壁有阿爸本，叫做阿爸蒸、
哦、
阿爸金。
鸭肉蒸是吗？
鸭肉蒸，嘿，盐城鸭肉蒸。
欸，其实盐城那一区很多好吃的东西，或是店家、欸。
盐城超多好吃的，因为盐城地区在过去日治时期就是属于，应该这样讲啦、嗯、高雄的发展是先从旗津开始嘛，
嗯哼，
然后旗津再往内陆延伸到哈马星、嗯，哈马星就是日治时期最繁华的街道，
嗯，
然后后来再往内陆继续延伸到盐城。
嗯嗯、啊，
那盐城就是可能二次大战后，然后美军驻守高雄港、然后这些美国大兵带起来的繁华、
嗯，
所以盐城也曾经是高雄的非常繁华的地方，而它过去又被称为是高雄的银座、
高雄的银座，
高雄的银座，
你知道吗？乡民旁边那条街，
嗯，
有个小巷、
哦，
里面有一家住宿加咖啡，
嗯、
它的名字就叫银座剧场。
银座剧场，
对，他只开，如果你要喝他的手冲咖啡，只有开五六日。
他是咖啡店，
他是咖啡加住宿店。
哦，有意思，
我觉得超棒，因为他旁边有很多很古老，像是旗袍的那种招牌啊、
哦、
或是男士西装服，
复古风，
对，超级复，他可能早期繁华的那条街里面、
嗯、
很多奢侈品都在里面，
舶来品之类的，
对对对对，看来老板应该很了解高雄的历史。
老板，你有 sense 哦。
嗯，不然他曾经介绍的时候有写说他想要把高雄再去复苏，成为高雄银座的样子。
老板就靠你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
对，我希望我们可以请到高雄银座的老板，这边乱请人可以吗？你酒醒醒啦！
老板，你来，我请你喝一打啤酒。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降落。在这趟旅程的最后，根据朝日航空的规定，我们要教你绝对派不上用场，但你知道会很酷的旅游单字。今日的单字是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的日文就是阿倍晋三。
阿倍晋三。
阿倍晋三就是日本的前首相，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叫这个单字啊？
因为他今年卸任了，所以我们去旅游日本的时候就看不到他，也用不到啦。
就算他在任，你也遇不到他啊。
如果喜欢我们，可以订阅、分享。有什么想要了解日本任何话题，可以留下你的五星评论。空服员 Angela 以及
导游 Masa，
感谢您的搭乘，下次再见。